两个星期之前我们讲了尼希米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部分内容。
在上两个星期我们讲了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知道尼希米是犹太人，
我们知道尼希米是一个犹太人，
他出生长大在波斯国，
他出生和长大在波斯国，
也当了波斯国国王的酒政，
又做了波斯国国王的酒政，
他身居高位，
他身处高位，
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但是他听说他的父辈的故土耶路撒冷有难，
当他听到他父辈的耶路撒冷以色列有难，
犹太人被欺凌，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
犹太人被欺凌，城墙被拆毁，
他就愿意走出王宫的生活，
他愿意走出王宫的生活，
带领人去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带领以色列人回去修建城墙。
这是他勇于突破生命的表现，
这个是他勇于突破生命的表现。
因为他对神的呼召敏感，
因为他对神的呼召敏感，
他愿意诚心求告神，
他愿意诚心的求告神，
也勇于付诸于行动，
又勇于付之行动。
那么他带领人去到耶路撒冷修城墙的时候是很容易的事情吗？
他带领以色列人回去修城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没有很多的难处呢？
有没有很多的难处呢？
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的难处，
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的难处。
事实上光用难处来形容他们的难处已经不够了，
如果只是用难处两个字来形容他们的难处是不够的。
刚才我们读了尼希米记第四章，
刚才我们读了尼希米记第四章。
事实上他们所处的所面对的那些难处应该用危机来形容更加的贴切，
实在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面对的困难应该是用个危机更加来去形容得适当。
因为有战争，有攻击，有生命的危险，
因为有战争，有攻击，有生命的危险。
刚才我们读了第四章，
刚才我们读了第四章，
在第四章的第一节提到一个人叫三巴拉。
刚才提到一个名在第一节叫做三巴拉，
这个人他讥笑这些的犹太人，嘲笑他们，
这个人讥笑以色列民，他们去修建城墙。
三巴拉是谁呢？
三巴拉是哪位？
三巴拉据考证是耶路撒冷北面的撒玛利亚的这些外邦人的领袖，
就是据这个考记，就是在耶路撒冷北边的撒玛利亚的地方一个领袖，
外邦人的领袖，
是外邦人的领袖。
第三节那边又谈到有亚门人多比亚也嘲笑他们，
第三节讲到亚门人和比亚多比亚人亦都是取笑他们。
这个多比亚是谁呢？
多比亚是哪位呢？
据说是事实上是耶路撒冷东面一点的亚门人的领袖，
其实就是耶路撒冷东面一些的亚门人的领袖，
也是外邦人的领袖，
亦都是外邦人的领袖。
那这些人他们只是嘲笑嘲笑在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犹太人吗？
这些人是否只是取笑这些以色列人修建城墙呢？
他们不光只是嘲笑，
他们不单只是取笑他们，
在第七节和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
在第七第八节告诉我们，
说他们这一些的人不光只是嘲笑，不光只是发怒，
这些外邦的人不单只是取笑发怒，
他们还准备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
然之后他们同谋要攻击以色列民，让城内的人来去扰乱。
他们不光嘲笑，而且还有暴力的行动。
他们不单止取笑，还有暴力的行动，
而且也不只是简单的骚扰他们而已，
不单止是只是骚扰他们。
在第十一节这边这样说，
在十一节这样说，
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
我们的敌人而且说趁他不知不觉的时候去入到去将他们的人去杀死，
所以有战争，
所以有战争。
这些的修建城墙的犹太人有生命的危险，
这些修建城墙的犹太人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他们修建城墙这件事情有来自周边外邦人的很大的攻击，这是他们来自外部的危机。
当他们修建城墙的时候，来自外边这些外邦人这些危机，他们的攻击，
他们的危机不光只是来自外部的，
他们的危机不单止是来自外部，
他们还有内部的危机，
而且有内部的危机。
何以见得呢？
何以见得？
在第十节，
在十节，
犹太人说灰土尚多，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
犹太人说灰土尚多，钢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些的犹太人他们一边在修建城墙，
就是告诉我们这些犹太人一边在修建城墙，
修建了一会，
修建了一阵，
他们就泄气了，
他们就泄气了，
他们就灰心了。
灰心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段经文说，他们这些犹太人说，哇，我们还有好多的事情都没做完。
你的犹太人说，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都没做完。
但是我们已经很累了，已经没有力气了。
因为我们很累了，没力气了。
这么大的城墙怎么可能修得了呢？
这么大的城墙怎么可以修得完呢？
内部很多人灰心。
内部很多人的灰心。
所以他们有来自内部的危机。
所以来自外内部的危机。
有来自外部的危机。
有来自这个外部的危机。
也有来自内部的危机。
也都有来自内部的危机。
那这个城墙还能修得好吗？
这样的城墙还可不可以修理得好呢？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就是在这样的危机当中，他们的城墙修好了。
即管是在这样的环境，他们的城墙都是修好了。
这是他们在危机中的得胜。
这个就是他们危机当中的得胜。
他们到底是凭什么得胜的呢？
他们凭什么得胜呢？
他们得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来学习呢？
他们得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
第四章告诉我们，他们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得胜因素值得我们来学习。
第四章告诉我们有四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们得胜是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一一来看。
我们一一来看。
因为等一下还有圣餐。
等一下有圣餐。
所以时间比较紧。
时间比较紧迫。
又要讲四点。
又要讲四点。
所以我要讲得比较快。
要讲得快。
请大家专心听。
请大家专心听。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第一点。
如果我们仔细看第四章的话，
如果我们仔细看第四章，
我们很容易发现，
我们很容易发现，
当有危机有难处的时候，
当有危机难处的时候，
他们的领袖尼希米都会很自然的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神。
他们的领袖尼希米很自然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当第一、第二、第三节谈到有外邦人嘲笑他们的时候，
当第一、第二、第三节话有外邦人去取笑他们的时候，
第四节尼希米马上就祷告神。
第四节尼希米就马上祷告神。
第四节一开始就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
一开始就是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
然后第四节的后半部分到第五节，都是把来自外邦的这些嘲笑交在神的手中。
在第四节的后半部分和第一节，就将外邦人的取笑交托在神的手上。
那他们是不是把外邦人的嘲笑交在神的手中，他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呢？
是不是将他们的取笑交给神，他们什么都不用做了？
第六节告诉我们。
第六节告诉我们，
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枝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这样我们修建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枝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工作。
他们把来自外部的嘲笑交到神的手中，
他们将外部的取笑交到神的手中，
求神来对付这些来自外邦的毁谤和嘲笑，
让神来对付这些来自外邦的这个取笑和攻击。
然后他们就专心做工，
然后他们可以专心的做工。
这是面对嘲笑他们求告神，
面对取笑他们求告神。
那面对攻击他们怎么做的呢？
面对攻击他们又怎么做呢？
第七、第八节谈到有外部的攻击。
第七、第八节讲到外部的攻击。
然后第九节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然而我们祷告的时候，祷告我们的神的时候，因着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面对外面有攻击，他们依靠神求告神。
当面对外面的取笑攻击，他们依靠神。
但是他们也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他们又派人昼夜的防守，昼夜的看守。
有人说这里很奇怪，
你都说这里很奇怪，
外面有攻击有嘲笑，他们求告神，求神来帮助他们了。
他说外面有攻击，他们求神，求神来帮助他们了。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为什么他们还要派人看守昼夜来防备？
或者反过来说，
或者反过来说，
外面有攻击，他们已经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了，为什么还要求告神？
就是外面有攻击，他们派人昼夜看守来防备了，为什么还要依靠神？
原来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
原来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
我们要来求神帮助我们，保护我们。
我们求神帮助保护我们。
但是我们在求神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们有感动，也给我们有责任。
神，当我们求神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们感动，也都给我们有责任。
我们都当按着神给我们的感动，给我们的吩咐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都应该照神给我们感动，给我们的行动，要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
这才叫做真正的依靠神。
这个才是真正的依靠神。
求神介入到你的难处当中，
求神进入到你的难处当中，
给你有专心，
给你有专心，
给你有勇气，
勇气，
也给你有智慧，懂得如何来防备，
又有智慧来去点得点样来防备，
然后你做你该做的事情，
然之后做你该做的事情，
这才是真正的依靠神。
这个才是真正的依靠神。
所以尼希米他们是真正的依靠神，而不是把依靠神作为一个口号。
尼希米他们是真正的依靠神，不是当依靠神成为一个口号。
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点。
如果你有笔记的话，就可以看到笔记上面我所写的这第一点
啊。你们有单张可以看到第一点，
多依靠神不是口号，
多依靠神不是口号。
尼希米他们多依靠神，
尼希米他们多依靠神，
但是他们也按照神给他们的感动和智慧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但他们按照神给他们的感动和智慧做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们也常常喊要依靠神，要多依靠神。
我们整天在这里叫我们要多依靠神，依靠神。
但是这很容易成为我们属灵的口号，
这个很容易成为我们属灵的口号。
当我们面对别人的诽谤，别人的非言非语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别人的诽谤或者是非言非语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嘴巴说我们要依靠神，
一方面我们嘴巴说我们要依靠神，
一方面又整天打电话要去跟人家 argue， 跟人家 去辩论。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整天去打电话找你找过又跟你的 argue 辩论，
闹得满城风雨，
搞得满城风雨。
如果是这样，那么多依靠神就是口号。
如果是这样的话，多依靠神就成为你的口号。
当我们面临有很多难处的时候，
当你面临很多的难处的时候，
圣经里面有很多清醒的清楚的教导我们该做什么。
圣经有很多清楚的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
但是如果你只嘴巴里说我们要依靠神，但是不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来做你该做的事情，那么依靠神在你这里就是口号。
但是你又不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到处用自己的方法，这个就是依靠神成为这个口号。
所以盼望多依靠神是我们常常要提要讲的事情，但是不是属灵口号。
盼望我们多依靠神是我们常常讲，但又不是我们的属灵的口号。
当我们依靠神，我们要依靠神，神给我们有感动。
当我们依靠神，神给我们感动
去做该做的事情，
去做该做的事情。
有些时候可能心里很害怕去做，
或者有时候心里边害怕去做，
但是一方面心里很害怕，心蹦蹦跳，但是还愿意去按照神的教导去做，那才叫做真正依靠神。
一方面你很害怕，心里边蹦蹦跳，但是仍然去做，这个才是真正的依靠神。
我们都知道，常常我们站在台上上课，或者站在台上带领聚会的时候，站在台上的人经常会有紧张，有害怕。
当我们带领或者是在台上来去做带领的工作，我们心里面是有害怕。
我以前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我第一次在大学里面带我的导师 上台讲课的时候
我很多年前对领我的讲师在台上讲课，
那个时候才二十多岁，
那时候只是二十几岁，
学生比我小三四岁
这些学生是比我小两三岁，
很紧张很害怕，
很紧张害怕。
我就问我的导师，我说怎么办，
我问我导师我应该怎么办，
他说有两条方法可以帮助你。
他说有两个方法可以帮助你。
第一条，你上去之前你做深呼吸
你上去之前就做深呼吸。
第二条，
第一条，
当你站在上面很紧张很紧张的时候，
当你站在台上很紧张的时候，
他说你用力把你的嘴巴张开，脸露出笑容
然后尽力的将你的口来去张开笑容在你眼里面。
他说你张你嘴巴大开露出笑容的时候，那个肌肉会很紧张，会扭曲
但是当你紧张你张开口的时候你肌肉会扭曲。
他说但是也不要怕，
但是也都不怕，
你把你的那个笑容嘴巴张开，给他笑容给他露出来
但是你不怕，将你的嘴巴张开，然后将你的笑容露出来。
我果然用他的办法，
我果然用他的方法，
开始紧张，后来就不紧张了。
开始是紧张，后来不紧张。
不过后来很快学生当中就传言一句话，
后来在学生当中讲传了一句话，
说那个小老师课教得不错
那个小老师教书教得不错，
但是笑起来太难看了，
但是笑起来真的很难看
笑起来很难看，也很紧张，也很害怕。
笑起来好难睇，紧张系好害怕。
但是按那个方法来做，确实可以解决你紧张害怕的问题。
但系按照佢嘅方法，又系可以解决呢个紧张。
当你愿意依靠导师的方法去做，就可以帮助你解决。
当你肯愿意去依靠导师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我们碰到很多危机，
我们碰到很多危机，
我们要依靠神，
我们要依靠神。
但是这不是口号，
但这个不是口号。
神给我们有很多具体的教导，
神给我们有具体的教导，
有很多具体的感动，
有具体的感动。
我们要按着这些的具体的教导感动来做，那么多依靠神在你这里就不是口号。
但我们按照这些具体的教导去遵行他要我们要做的，我们的依靠神就不是成为
口号。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
点，多依靠神不是口号，
多依靠神不是口号。
第二点，我们来看，那么这些修造城墙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彼此同工的呢？
这些修建城墙的以色列民，他们怎样去彼此同工呢？
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
在十三节告诉我们，
所以我使百姓各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面低洼的各处。
所以我使百姓按各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面的低洼的空处。
当他们有攻击的时候，
当他们有攻击的时候，
他们各族的人都在一起，都在一起，
都走在一起，
拿着兵器过来，
拎着兵器过来，
准备共同应付敌人，
准备共同的应付敌人。
他们很同心，
他们很同心。
第四章十五节的后半部分说，
在十五节的后半部分，
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
我们都回到城墙里面，各做各的工。
当他们有敌人来的时候，
当他们有敌人来的时候，
他们一起来对付敌人，
他们一起来去对付敌人。
当敌人走的时候，没有外界的干扰的时候，
当敌人走了，没这个外面的攻击的时候，
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分工，
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分工，
各自做所分配的那一段的城墙，
各自做他们所分配的那一段的城墙。
所以他们有互相的同心协力来做他们的工作，
他们有互相同心协力做他们的工作，
也互相的同心协力来对付外面的敌人，
有互相同心协力来去对付外面的敌人。
这段经文还有很多其他的其他的地方也讲了同样的事情，
这段经文讲到其他同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些的修建城墙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当中，他们的齐心协力不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在这个修理的城墙，这些犹太人他们的齐心协力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事情，
而是真正的齐心协力做工，齐心协力对付外敌，
而且是真心的齐心协力去做工，齐心协力的对付敌人。
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
这个是第二点的重要的地方。
齐心协力不是表象，
齐心协力协力不是表象。
我们有生活经验有工作经验的往往都可能知道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们有生活经验或者工作经验的人都常常有这样的事情。
表面看上去齐心协力，
表面看上去是齐心协力，
实际上却可能互相拆台，
其实就是里面可能是互相摊牌。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齐心协力，
我们需要的真心的是齐心，
真正的同心做工，
我们真正的同心做工，
真正的一同对付外敌，
真心的一同对付外敌。
我们中国人一不小心很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人一不小心犯的错误就是这个错误。
比方说，
比如说
开会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
各自有不同的意见都不说，
各自有不同的意见都不说，
开完会之后，
开完会之后
两个三个开小会，
两三个开小会，
他刚才讲的那个是胡扯，我根本就不同意，
根本刚才他所说的就胡扯，根本我都不同意，
我才 不按 他,、他所说的那样来做，
我才不会照他所说的去做，
我做我想做的，
我做我要做的。
这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常常所犯的错误。
大家一起讨论开会的时候看上去相安无事，
大家在开会讨论的时候看上去好像相安无事，
背后各自都有各自的做法，
但在背后各自有各自的做法。
但愿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教会，
但愿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教会。
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和尚挑水喝，
中国人一句说话，一个和尚来去
挑水喝
担水喝，
两个和尚抬水喝，
两个和尚抬水饮，
三个和尚没水喝，
三个和尚没水饮。
为什么？
点解？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相互配合。
因为是没办法互相的配合。
有人说，那四个和尚是不是就有水喝了？
还有人说，四个和尚是不是有水饮？
四个和尚如果不齐心协力，照样没水喝。
四个和尚如果不齐心协力，也都是没水饮。
最近有人把这个故事增加，说四个和尚去推水喝。
现在增加人说，四个和尚就是推水来去饮，
结果水没有推过来。
但是水没推过来，
因为四个和尚一起用一个平板车，平板车车上面装一桶水，要推去喝，要推去推到家里可以喝水。
因为四个和尚用个平板车将一桶水放在上边，要推去屋企来饮。
结果四个人互相配合。
四个人要互相配合。
第一个人在前面负责拉那个推车。
第一个和尚在前面要拉那部车平板车。
第三个人在这个平板车的两侧负责推。
第二、第三位在两边来负责推。
第四个人在后面推。
第四个在后面推。
结果第一个人拼命拉往前面。
结果第一个人搏命的是在前面去拉。
两侧的两个人是互相推。
但是两边的人在互相在推。
比谁力气大。
比下边个力气大，
最后那个人是往后拉，
最后一个人是往后拉，
结果四个人拼命用力，
那四个人拼命的用力，
那个平板车纹丝不动，
那个平板车仍然在那个地方，
人再多不齐心协力一点用都没有，
人最多但是不齐心合力都是没用，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齐心协力不是一个表象，
用齐心协力不是一个表面的表象，
而是真正的有齐心协力的同工配合一起对付外敌，
然后真正有一个齐心协力的同工一同的对付外敌。
这是尼希米他们在危机中得胜的第二点，
这个是尼希米他们在危机当中得胜的第二点，
齐心协力不是表象，
齐心协力不是表象。
我们来看第三点，
让我们看第三点，
除此之外他们面对危机他们有很大的警惕性，
除此之外，他们对面对危机有很大的警惕性。
他们保持警醒。
他们保持警惕。
何以见得呢？
何以见得？
有很多的经文。
有很多经文。
时间关系，我们只讲一两处。
只是讲一两处。
在第四章二十二节。
在第四章二十二节。
说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
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其他仆人住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好叫我们昼夜工作。
我们都知道夜间晚上要睡觉，敌人是最容易来攻击的。
我们知道在晚上我们要睡觉，敌人最容易来攻击我们。
尼希米这边特别吩咐夜间也要住在耶路撒冷，好来防备。
尼希米说你们夜间要住在耶路撒冷，好以好即容易的来防备。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
这样，我同我弟兄仆人都唔脱衣服，我哋出去打水亦都系咁样。
为什么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
点解晚上我哋都唔要除衫瞓觉？
随时就可以起来征战，
随时可以起来征战。
为什么连出去打水也带兵器？
点解要出去打水亦都要带兵器？
随时就可以征战，
随时都可以征战。
而且你们知不知道他们不脱衣服有多少天？
你们知不知道他们不脱下衣服有多少天？
大概有五十二天。
大概有五十二天。
因为第六章告诉我们，他们修城墙总共修了五十二天。
后来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大概修城墙又用了五十二天。
五十多天不脱衣服。
五十二天不脱衣服。
就是为了保持警醒。
但是为了要保持警醒。
所以这很重要的第三点就是，保持警醒不是空谈。
第三点，保持警醒不是空谈。
我们都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都要警醒。
我们大家都说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我们要警醒。
但是我们如果光说警醒，没有具体的行动和安排来帮助你警醒，那么保持警醒就是空谈。
但是你们说在这里保持警醒，有没有详细的计划来去提醒自己，来去做防备的工作，这个警醒是一个空谈。
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保持警醒，
我们常常说要保持警醒，
但是也不读圣经，
又不读圣经，
也不祷告，
不祷告，
你怎么警醒？
你怎可以警醒？
我们常常说要保持警醒，
我们常常说要保持警醒，
但是常常晚上后半夜才睡觉，
但是往往的过着后半夜才睡觉，
白天都是晕乎乎的，
白天的时候都是头晕晕的，
怎么可能保持警醒？
点可以保持警醒？
保持警醒不是空谈，
保持警醒不是空谈，
而是要有具体的行动和方法来帮助你保持警醒，那才叫保持警醒。
是有具体的行动和方法让你保持警醒，这个才是警醒。
你如果跟一个打瞌睡的人说别睡别睡醒过来，
而你跟一个在黑眼睡的人说不睡觉不睡觉醒，
开始说一两句可能还有用，
开始讲一两句可以有用，
你再讲多了，你说不要睡不要睡成为他的催眠剂了。
如果你再继续讲的，你说不睡觉不睡觉成为个催眠曲，
你让打瞌睡的人说你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打瞌睡啊，
你要说帮助这个人说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打瞌睡，
也是没有用的，
也都没有用。
你要有具体的措施来帮助他不打瞌睡，
你要有具体的措施帮助这个人让他不瞌睡觉，
比方说喝茶喝咖啡等等，或者起来动一动，
或者叫他喝杯茶咖啡起身动一动，
这样你才能够保持警醒，
这样你才可以保持警醒，
或者有其他的办法也可以，总归是要有具体的措施来帮助你警醒，那才叫做保持警醒。
或者有其他的方法帮助他能够警醒，这个才是真正的保持警醒，
否则保持警醒只是空谈，
否则保持警醒只是一个空谈。
美国有一个新兵的训练营，
美国有一个新兵的训练营，
他们当中有一段的时间是要看那个电影，
他们当中有一段时间要看电影，
房间里面人很多，
房间的地方有很多人，
空气非常差，
空气非常差，
那个电影都是一些具体的一些的教导，
电影都是具体的教导，
很沉闷，
很沉闷，
新兵常常打瞌睡要睡觉，
新兵常常的要黑眼睡睡觉，
但是有一个教官很有办法，
但有一个教官很有办法，
所有的新兵到他这边来看电影从来都不会打瞌睡，
所有的新兵在这个地方看电影都不会黑眼睡，
每次看电影的时候那个教官都会告诉那些新兵，
每次看电影的时候这个教官都说给一些新兵听，
他说你们看电影的时候如果想打瞌睡可以打瞌睡，
如果你们看电影的时候想黑眼睡你们可以黑眼睡，
但是这里有一个规矩，
但是这里有个规则，
凡是打瞌睡的人的左边那个人和右边那个人看完电影之后需要到操场上去爬十圈，
但是凡是打瞌睡的旁边的左边和右边的人看完电影之后要出去操场要走十个圈，
所以所有的人都留意旁边有没有人打瞌睡，
所以所有的人都留意他旁边有没有人打瞌睡，
结果有一些想打瞌睡的人看完电影之后两个耳朵都被旁边的人拧得很红，
所以有些人想黑眼睡的时候看完电影之后他两个耳朵都会变得红，
根本就打不了瞌睡，
根本就睡不着觉，
要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保持警醒，那么保持警醒就不是空谈，
有些具体的方法帮助我们来去警醒，我们有能警醒，这个警醒就不是空谈，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你常常谈要警醒，
我们常常讲要警醒，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办法，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比方说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常常的提醒，
譬如说要跟弟兄姐妹彼此的互相的提醒，
常常的读圣经，常常的祷告，
常常的读圣经祷告
等等
等等，
如果没有具体的一些行动，那么保持警醒就是空谈，
我们具体的一个行动保持警醒，那就是空谈，
保持警醒不是空谈，这是很重要的第三点，
保持警醒不是空谈，这个很重要的第三点，
我们再来看第四点，
让我们看第四点，
第四点是关于尼希米他自己的，
第四点是关于尼希米他自己，
我们知道尼希米是干什么的，
我们知道尼希米是做什么的，
他是酒政，
他是个酒政，
所以他对酒他是专家，
他对酒是专家，
他会不会修建城墙，对修建城墙这样的土木工程是不是很熟悉，
他是不是对这个修建城墙的土木工程他是熟悉呢，
他不熟悉，
他不熟悉，
他对于带兵打仗怎么来防备怎么来对付敌人他是不是很擅长，
他带兵打仗怎么防备这方面是不是他专长，
也不擅长，
也都不擅长，
但是他这个酒镇来到耶路撒冷既要带领人做土木工程又要带领人带兵打仗又要带领人一起来打仗，
这个酒政回到来要带领以色列民要修建城墙要打仗他怎么办，
他能做得好吗，
他能够做得好吗，
第四章告诉我们，
第四章告诉我们
从头到尾都有很多尼希米充满智慧充满果效的安排，
由头到尾都有 充满尼希米的有很有智慧的安排来打城墙，
他为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求告神，
他为以色列民在神的面前来求祷告，
他鼓舞鼓励这些以色列人，
他鼓励鼓舞以色列人，
他亲自上前线去查考考察具体的地理位置，
他亲自去到前线去考察地理位置，
他也排兵布阵，
他又会排兵布阵，
分配不同的工作给大家，
又分配不同的工作给大家。
他自己也带着兵器，
他自己也都是带着兵器，
他自己也跟其他的一些人一样五十多天不脱衣服，
他也都是跟其他人一样五十多日不脱衣服。
所以尼希米这一个领袖不是一个空空的摆设，
以色列这样的领袖不是一个空空的摆设，
他是真的在整个过程当中起了非常关键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真的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所以很重要的第四点，
所以很重要的第四点，
属灵领袖不是摆设，
属灵领袖不是摆设。
我们当中有很多都是领袖，
我们当中有很多都是领袖，
事实上我一眼看下去绝大部分都是领袖，
我一眼望落去，绝大多数都是领袖。
教会的领袖包括教会的传道人，
教会领袖包括教会的传道人，
教会的理事会成员，
理事会的成员，
团契的团长，团契的同工，
团契的团长同工，
小组的组长，
小组的组长，
主日学的老师，
主日学的老师，
在婴儿室带小孩的老师，
又去带小孩子的老师，
都是教会的领袖，
都是教会的领袖。
我们每一个教会领袖都要知道，我们不是一个摆设。
每个教会的领袖都要知道，我们不是一个摆设。
教会的理事会选出来，不光只是因为教会的章程里面有这个理事的职位。
我们教会的理事会选出来，不是因为我们的章程有这个职位。
团契的同工选出来，不光只是前面四年都有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今年也选一个这个位置。
团契的同工，因为前面的四年有这个职位，今年也都要选出来。
而是真有这个施工的需要，
其实是真有施工的需要。
当你选出来做这个位置的时候，真是有很多的领袖的工作你需要来做。
当你被选出来的时候，真是有很多事情你个做领袖的要做，
将来在神的面前也 真是你需要有交代的地方。
当你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将来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来交代。
所以让我们都记住，
所以我们都要记住，
属灵领袖不是摆设，
属灵的领袖不是摆设，
而是要有我们的责任，有我们的作用要去做的，
而是有我们的责任，有我们的作用去做。
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我们中国人说将帅不能，累死三军。
所以每一个属灵的领袖，你所负责的那一个施工的果效好坏，你起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每位的领袖，你所要负责的那个施工的作那个功效如何，你起的是绝对的作用。
所以你的位置不是摆设，
所以你的位置不是摆设空摆。
有人说一个团队的领袖既可以是这个团队的定海神针，也可以是这个团队的祸根。
有人说，有人说在这个位置里面可以成为一个定海神针，亦都是成为一个祸害。
我们都知道刚刚前段时间巴西奥运会，
我们知道刚过去一段时间巴西的奥运会，
中国队得了26块金牌，
中国得了26个金牌。
大家说所有的这些金牌当中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就是中国女排那块金牌。
所有人说所有金牌当中最有金的含量最重的就是中国女子排球。
他们说中国女排之所以得了冠军，很重要的原因是教练郎平起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他们大家都说中国女排能够逆境中赢金牌，就是教练郎平他起了一个定海神针。
新闻报道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新闻报告有句说话很有意思，
说有一种淡定叫郎平，
有一种的淡定叫郎平，
在比赛的时候他非常的淡定，
在比赛的时候他非常的淡定，
以至于那些年轻的队员可以发挥出高水平，
以至于那些年轻的队员可以发挥高的水平。
常常当队员们打得很紧张不是太好的时候，他都会这样跟他们说，
当他的队员打得不那么好不稳定的时候，他常常对他们说，
说没有关系，放松下来，就按输的来打，
没关系，放松来打，就按住你会输的方法来去打。
结果大家都发挥得很好，
所以大家都发挥得很好，
拿了冠军，
拿了金牌，
领袖起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领袖起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相反在巴西奥运会上，
在巴西的奥运会
也有领袖起了祸根的作用的，
有领袖起了个祸根的作用。
俄罗斯的一个女摔跤运动员得了亚军，
一个俄罗斯的摔跤的运动员拿了 银牌。
女摔跤运动员。
女摔跤。
世界亚军应该很好吧？
世界的亚军应该很好了。
结果她输掉决赛之后，被他们摔跤委员会的主席给打了一顿。
但是她失了金牌之后，被她那个摔跤的委员会主席打了一顿。
那个女运动员说回去要起诉她。
那个女运动员说回去之后要起诉她。
大家可以想象，
大家可以想象，
俄罗斯以后 还有哪个女孩子愿意去练摔跤呢？
如果这样的话，在俄罗斯周边哪些女孩愿意去练摔跤呢？
领袖可以起定海神针的作用，也可以是祸根。
领袖可以起定海神针的作用，也都会成为祸根。
盼望神帮助我们每一个领袖，
盼望神帮助我们每一位领袖，
让我们都起我们做领袖该起的关键的重要的定海神针的作用，
让我们能够起来成为一个领袖应该要做的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而不是摆设，
不是一个摆设。
第四点，属灵领袖不是摆设。
第四点，属灵领袖不是摆设。
尼希米他们在修建城墙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内部外部的危机。
尼希米他们修建城墙的时候有很多外部内部的危机。
在这个危机当中他们得胜了。
在这个危机当中他们得胜。
有四个很重要的因素值得我们来学习。
有四个重要的因素值得我们学习。
多依靠神不是口号。
多依靠神不是口号。
齐心协力不是表象。
齐心协力不是表象。
保持警醒不是空谈。
保持警醒不是空谈。
属灵领袖不是摆设。
属灵领袖不是摆设。
在我们的生活工作教会的侍奉中也有很多的危机。
在我们生活工作教会的侍奉里面也都有很多危机。
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危机的时候，
盼望尼希米他们在危机中的得胜的因素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
尼希米他们在危机当中得胜的四个因素成为我们的帮助，
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
成为我们的提醒，
让我们多依靠神，
让我们多依靠神，
而是有具体的行动和该做的事情，
而是有具体的行动该做的事情。
这样你的多依靠神就不是一个口号，
这样你多依靠神就不是一个口号，
也让我们可以真的是齐心协力，
要让我们能够真的齐心协力，
而不是一种表面现象，
而不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也让我们都可以保持警醒，
要让我们保持警醒，
而是有具体的途径方法和行动来帮助我们保持警醒，
有实际的途径方法行动保持我们警醒，
这样我们的保持警醒就不是空谈，
这样我们的保持警醒就不是空谈，
也让我们每一个做领袖的，
要让我们每一个做领袖
在有难处有危机的时候，
在有难处危机的时候，
我们都起我们该起的重要的关键的作用，
我们要起我们应该要起的关键的重要作用，
而不是一个摆设，
不是一个摆设，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危机中得胜，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危机当中得胜，
在危机中更多的经历神，
在危机当中更多的经历神，
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更加的成熟成长，
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更加的成熟成长。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同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把你的话语放在圣经当中，
你将你的话语放在圣经当中，
好让我们今天可以来照着学照着做，
好让我们今天照着学。